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
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副总监刘慧玲。
天儿，好高兴你在学校的科学科评估维持水准，亦逐渐对环境科学产生兴趣。这一年在环境议题上有两件大事。第一，就是在九月份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所通过的议程，有两个发展目标，分别是保育地球的海洋和陆上的生态系统。另一件是将会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改变大会，各国会就减少碳排放商讨，以达至一个对气候影响减至人类可抵受程度的目标。可见全球已有共识，我们的福祉和环境是息息相关，而自然保育更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近日在香港又有一个关乎保育和发展的热烈讨论，就是应不应该牺牲一些郊野公园土地来起屋，以满足香港对房屋的需求。香港正面对一个严峻的住屋问题，是不争的事实。在一个坐拥超过20000亿储备的繁华城市，有不少市民住在狭小和环境差劣的板间房农屋，实在是难以接受的。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房屋的问题是由于可建屋的土地短缺，而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要牺牲一些郊野公园土地。我想你一定知道，科学的其中一个准则是切忌妄下结论，要先掌握所有相关的数据，再作分析，才能够得出答案。从政府最新的预测，香港人口增长已向下修正，人口会从现在的730万增加到2043年的822万，而2044年后人口就都会逐渐下降，新增的住户亦都达到48万户。我们又看看政府已经在推行或者规划的建屋量，在未来的20多年将有超过50万个单位落成，供应量较未来的35年的新增住户还要多 5%。这些还未包括一系列尚在构思中的项目，好像新界北发展、东大屿都会，同埋透过近岸填海以及将设施搬入岩洞而腾出的土地发展，亦都没有计算每年大约1000栋落成的新界丁屋，同埋发展商主动申请的私人发展。由此可以得出，政府在中长期已经规划了足够的土地来满足香港对房屋的需求。虽然一些具争议的发展，好像在树木茂盛的绿化带建屋，或者影响海洋生态的填海，难免遇到反对而出现变数，但是以上列出的已经给政府很大的空间去作出调整，而香港还有不少的土地未被善用，好像在新界有很多用来存放货柜、货物的中土、短期租约用地和政府空置土地等等。我亦对要香港人在郊野公园和住屋两者之间二选其一感到十分的担忧。正当全球众多国家同意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包括保育自然环境，而地球的气候正因前人只顾经济不理环境而引起变化的同时， 香港竟然会有这一种一定要牺牲大自然来发展的想法。香港现有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野生动植物，其实是几十年耕耘的成果。开埠之初，香港曾被认为寸草不生的荒石，经过持久的保护和照顾，和大自然自我的复修，现在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是具有国际价值的。在一个700万人居住的大都会，我们有米布及内后海湾国际重要湿地，亦都有几十种动植物只是能够在香港找到。郊野公园亦具重要的生态功能，好似提供稳定的雨水去到我们的水塘，净化空气，调节气候，亦为广大市民提供一个优质免费的户外休闲娱乐之地。对生活在挤迫都市里市民身心的健康有莫大裨益。科学思维要求我们用开放的态度去思考，切忌将问题简单化。住屋问题最受苦的是那些未能够入住公屋的贫富家庭，他们急需帮助。已经有一些专家团体提出可以在短期内增加公屋建屋量的建议，例如暂时性增加公营房屋对私楼的建屋比例，增加地积比率等等。这些方法政府应慎重探讨考虑。发展郊野公园极具争议性，土地亦位处偏远而缺乏基础设施，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开发起屋。将开发郊野公园作为解决房屋问题的灵丹妙药，完全是断错症。轩儿，我想你一定记得我们夜探大榄郊野公园回程的时候，看到一只大的猫头鹰骑在枯树上那份兴奋心情。我但愿香港能就发展郊野公园作出一个正确的抉择，让香港人能继续享受郊野，你也可以在将来带你的小朋友去发掘大自然的妙趣。爸爸，2015年11月14日。